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啊！所以那复活节快乐啊，跟弟兄姊妹问候复活节快乐。今天是2020年啊，复活节。那我们这个复活节我们度的跟过去度的不太一样。过去每次我们度过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都欢喜快乐的来到神的殿中，然后神的儿女们在一起聚会啊，还有孩子们可以在一起来摸彩蛋。那我们管叫复活叫 Easter， 所以这个特别的节日在2020年啊，完全的跟过去不一样了，是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啊，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个肆虐。我们看到到了啊，今天为止，全世界就有160多万人啊被感染新冠状病毒，那么也有呢，这个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啊。我们所知道的美国的纽约啊，还有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洛杉矶，都是啊被瘟疫威胁最大的一个城市啊，尤其是纽约。所以我们在为纽约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到了这个复活节。那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复活的意义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看复活的意义，这个更加的特别。所以，那我们看到这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，这个瘟疫啊，瘟疫。好像最早来到我们这个啊世界的时候，对人类的威胁我们并没有注意，尤其我们在美国，我们并没有在意啊这个瘟疫的到来。所以呢，美国人也不戴口罩啊，我们中国人戴了口罩。那美国这个总统告诉大家待在家里，大家不愿待在家里。所以呢，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对这个疫情的不重视，所以导致今天的这个瘟疫啊对我们美国的威胁。所以我们在这还是要为美国这个祷告，求神赐下怜悯，赐下医治，赐下拯救，赐下慈爱来临到这个国家。所以我们刚才说，我们刚刚过了逾越节，那这个逾越节是在这个礼拜五我们刚刚的度过这个逾越节。在这个逾越节里边，我们看到了上帝啊，上帝来拯救他的子民啊。我们也看到在逾越节里边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做上帝的儿女，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，我们生命啊有了全新的意义。当逾越节过后，我们就马上到了复活节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埋葬，耶稣也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。那么今天是主日的第一日啊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的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记载着圣经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。我们今天选择的是马太福音，我们弟兄姊妹来打开圣经，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28章，我来读啊，弟兄姊妹来一起来和我来读。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，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要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看那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妇女们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，说愿你们平安，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到我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受难那一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圣经告诉说他是被比拉多定罪 钉在十字架上。那我们知道耶稣一直告诉的门徒说，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啊，受祭司长文士的害，但是我第三天要死里复活。门徒们都没有怎么记得耶稣说的这句话，但是耶稣真的复活了。看见耶稣复活的，最早看见耶稣复活的是谁呢？是这些妇女们啊，因为这个两个玛利亚，摩大拉的玛利亚啊，她到主的坟墓的时候，主就对他说话啊，主就对他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当我们遇到这个瘟疫的时候，来庆祝这个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主耶稣所说的话，愿你们平安。所以我们这段时间，我们很多人失去了平安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失去了工作，我们很多的小企业啊，面临着倒闭的危险，我们甚至很多的开餐厅的啊，开一些小型企业的弟兄姊妹，连房租都付不起了，我们都没有钱来付房租，而且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日子还有多久。那最近在一直打电话啊，关怀弟兄姊妹啊，跟弟兄姊妹啊，在分享的时候，弟兄姊妹都有淡淡的忧愁，或者心里还有一些恐惧不安。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会怎么样啊，明年会怎么样？所以牧师除了为他们祷告，也通过这个复活节的信息，让弟兄姊妹在基督的里边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必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看到耶稣在什么时候复活的呢？啊，复活的是在我们为什么基督教要在礼拜天来崇拜呢？那我们知道犹太教是礼拜六，他们叫安息日。我们今天基督教有很多很多的宗派也比较强调礼拜六，比方说安息日啊，当然很多的神学家认为他们是异端啊，这个安息日也认为是礼拜六应该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，因为当守安息日嘛。可是基督教为什么要礼拜天呢？因为基督教就是要庆祝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所以星期天应该对基督徒来说是个 celebration， 是个庆典。庆典什么呢？那位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位埋葬地上啊，在阴间三天复活的耶稣基督，他复活了。那这位复活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，这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啊，信仰的核心。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死里复活，那我们今天就无法来相信上帝的存在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，我们有几段的经文讲到了神告耶稣的复活。所以耶稣说，马太福音20章18到19说，看啊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要被他们定罪，又交给外邦人，将他戏弄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宣告的。然后耶稣又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那么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，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上帝叫他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我们看到首先第一点啊，耶稣的复活是上帝的预定，是神上帝的预定，他是上帝一个总体的救恩计划。所以耶稣复活是上帝的救恩计划。那我们在这些经文中看到说，因为人犯了罪，人犯了罪，神跟人不能够这个和好，那么神在寻找人。丁子们要记住啊，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说，人啊在寻找永生，寻找上帝。但基督教告诉我们不是的，基督教说神在寻找人啊，因为你是他造的，所以他要找你回家，他找你。可是我们都失落了，我们都犯罪，我们在黑暗中，我们不能见光啊。所以神说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，亚当不能见神啊，因为神是光，在那毫无黑暗，那我们是黑暗。所以呢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一个宗保，这个宗保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。神在人类犯了罪以后就定了这个计划，这叫救赎计划。这个计划就是差派他的独生爱子，上帝的第二个位格，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，然后呢为我们死， 所以为我们死，带我们死，那我们就可以有了永生的盼望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这位神是带我们死的神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认罪，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啊，只有他，唯有他，唯一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所以呢，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这位神呢，我们这位耶稣基督，他来到我们中间，他是顺服了上帝的旨意，顺服了上帝的永恒的计划。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说，纯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啊第二个位格，他谦卑的来到我们中间，纯心的顺服，为我们定了十字架上。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，保罗在啊十四节到十九节，保罗讲了一段话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。保罗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了。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，若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信的便是枉然，你们仍在罪里边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，是在今世有指望，就比众人更为可怜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信的是枉然，我们所传的就更是枉然。因为基督复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是神永恒计划的最重要的啊，最重要的一个计划，就是基督救我们啊，基督救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枉然，枉然就是虚幻、虚空、妄想的意思。那么任何一种信仰都可以归为信啊，信和复活两个部分。如果一个信仰没有信，就不成为信仰。如果一个基督教一个信仰没有复活，它就不是真的信仰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这个信仰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。那么耶稣基督复活是有包括两个方面啊，两个方面，一个是信。如果啊，这个我们在这个使徒信经啊读到一段话说，我信啊死里复活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你看，我信上帝，我信耶稣基督，我信圣灵，我信教会，我信死里复活，我信永生。所以这些相信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就是信在我们眼见之前。很多人说，我眼睛看到了我就信，这个是不对的。你信了，你看到了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啊，神的面前。第二点，我们刚才说，除了信以外，我们还要有啊，这个认识复活的事实啊，认识复活的事实。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，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。我们先第一点，基督的复活是神永恒的计划。第二点就是基督的复活是历史的事实。所以我们刚才说，因为我们读了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包括这个四个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啊。我们尤其我们看约翰福音也是记载着非常的清楚耶稣基督的复活。那么这个约翰福音说，七日的第一天啊，天还没有亮，摩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坟墓那里。他指了一个玛利亚，马太福音指了两个玛利亚，对不对啊？这两个玛利亚都不是耶稣的母亲，一个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啊，一个是哥德巴的妻子玛利亚。所以我们看到这，当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坟墓就挪开了。但是这个约翰福音记载说彼得在那里，那么他们就告诉了彼得就跑过去，然后呢这个玛利亚就像耶稣向玛利亚显现，对不对？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，然后耶稣又向他的门徒显现，然后呢，耶稣向他门徒显现，门徒是最忧愁的时候啊，忧愁的时候。那天晚上，因为他们怕犹太人，他们就把这个房子门关得紧紧的啊，他们不 啊，不想要犹太人进来吧，他们关得紧紧的，这耶稣就进来了，门没有开，耶稣进来了，这耶稣已经他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，耶稣进来对他们说了一句话，说愿你们平安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特别需要平安，平安，所以在苦难中我们需要平安，在患难中我们需要平安，在疾病的时候我们需要平安，在缺乏的时候我们需要平安。所以今天这个平安要临到，我们要为纽约祷告，让平安临到纽约，让平安临到那个疫情最严重的地方，临到我们洛杉矶，也临到欧洲，临到意大利，临到那些在苦难中的人，因为人们都需要都缺少了平安。我们今天看到这个，我在这个脸书上看到说，这个有一个人啊，他披麻蒙灰，他就每一个从纽约开始就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走，告诉说悔改吧，悔改吧，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吧，只有耶稣基督才给我们平安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门徒们看到耶稣，他们就欢喜了。但那个时候你知道，也有人不相信，跟我们很多人一样啊，这个叫多马，叫怀疑者，多马就是怀疑者，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。耶稣对他说啊，耶稣对他怎么说？耶稣说，你看在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。耶稣来的时候啊，他没有和他同在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，我们看见主了。多马说，我非要看见他的手上的钉痕和手指头踏入他的钉痕，在他的肋旁，否则我不会相信。那么耶稣也向他显现了，向多马显现了。耶稣对多马说，多马啊，这个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迷惑，总要信，不要疑惑。多马就怎么说？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那个时候他相信了。所以可是神说，耶稣什么，那个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。那请问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看到耶稣复活的样式吗？你看到了你的手伸到了耶稣的肋骨里边没有吧？你有没有伸入他的手的钉痕里？没有。但是感谢神，你信了，我信了。我们感谢神，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就在我们里边，就让我们来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我还相信啊，我们的神必要对你说话，必要告诉你平安，在这个患难时候对你说平安，感谢神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也在这个罗马书里也讲到了，他说啊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到八节他也讲到了，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按照圣经所说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。基督按照圣经所说的，当然指的是旧约圣经，就是圣经里的预言，圣经的预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啊，为罪死了，而且呢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其实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传都不知道传什么，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嘛，传耶稣是神的儿子嘛，传我们信他就得救嘛。所以圣经怎么说，我们当日神传给我们的，第一就是照圣经所说，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第一步。第二步，埋葬，死了，不是昏迷了，是死透了，而且埋葬了。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啊！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这就是福音的内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大胆的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，耶稣为你死的，耶稣也为我死的，而且耶稣死里复活了，他复活了，我们有什么样的盼望呢？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就不惧怕今天的疾病，不惧怕今天的瘟疫，我们也不惧怕今天的死亡。感谢神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然后这个保罗就讲到说，并且显给西法看。你看，首先我们刚才读了马太福音啊，第28章啊，我们读了约翰福音啊，我们读了这两段的经文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了，显给了抹大拉的玛利亚，显给了基法，基法就是彼得，那显给了彼得看，后来就显给十二个门徒看，包括多马，包括那个怀疑者多马。然后这段很重要，弟兄姊妹啊， 后来一时写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有的是睡了，但一大半到如今还在。所以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那个耶稣向他显现那批人一大半还活着呢。如果保罗在那里说谎，很快就被揭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在那里可以大胆的宣称耶稣向这么多人显现，然后保罗最后谦卑的说啊，以后显给雅各看，又显给众使徒看，最后的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没有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，所以最后显给了这个保罗看。所以我们刚才说，那么从保罗所讲的这个耶稣的复活是个历史的事实啊，他的显现呢，他首先的显现给他的门徒，显现给保罗，显现给500多弟兄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历史的事实表现在空的坟墓啊，所以那空坟墓，我们唱首诗歌说，那空坟墓是我们得救的记号。没有一个人的坟墓是空的，除非你的坟墓被盗了，对不对？但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啊，耶稣基督坟墓空的。我们的圣经记载说，那个坟墓，当耶稣被埋在那个坟墓，那个坟墓是谁的呢？是一个叫做约瑟的啊，一个有钱人啊，他把耶稣啊接过来，放了他的啊这个花钱买的坟墓里，是个洞啊，洞穴。那么这个洞穴当把耶稣用高油膏一层，他100斤的香膏啊，香膏100斤呢、啊。那你现在你没有看到过香膏100斤，你总会看到那个油是100斤的油该有多少呢？对不对？很大的一桶啊，100斤。然后他把耶稣抹一层油，用白布裹一层啊，然后抹一层油，再裹一层，抹一层油，再裹，从头到脚都要抹的。所以3天以后啊，如果那个人就是没有钉死，那个人也被憋死了。所以耶稣是死透了，弟兄姊妹记住啊，死透了。那么当这个坟墓耶稣放好之后，他们用了一个大石头把这个坟墓啊这个给挡住。这个大石头有多大呢？有1吨半到2吨重，是几个人拿不动的拿不动的，所以要一群人才能够把它推动。然后呢，他还派了一个班的士兵，10几个士兵在那昼夜的把守。如果耶稣被盗了啊，被盗了，那些士兵都会被死刑。按照罗马的法律，一个犯人走了，那你就替他走，你就替他死；一个死刑犯走了，你就替他死啊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复活有空的坟墓啊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尸体是找不到的。我刚才讲的这个裹了那么多的布，圣经告诉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那个裹尸布还在原处放着，这个裹尸布就像人的样式在那里。不是被割开，是那个人啊，那个人那个裹尸布里的人，就像那个蚕离开蝴蝶离开蚕一样，蚕离开那个壳一样飞出去了啊，飞出去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，这只有是上帝才能做到的事。所以上帝叫他复活，他就复活。所以使徒行传说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情做见证。第三点，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多人看见耶稣的复活，除了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，12个门徒，500多弟兄，还有耶稣的兄弟雅各，还有末了耶稣向保罗显现，这么多的见证人啊，他们来见证耶稣的死里复活啊，在当时死里复活的一个重大的事件，当他们讲的见证。人们都在不断的在补充这个见证，我们的耶稣死里复活是个历史的事实。第四点，我们看到，我们从门徒的改变中看到耶稣的复活。门徒们都很软弱了，耶稣钉在十字架，你知道我们看到这些门徒跟耶稣都有不同的想法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保罗呢？不是保罗，那个彼得呢？也有他的想法呀。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和雅各呢，也有自己的想法呀，甚至约翰的和雅各他要争，哪个坐在主的左边，哪个坐在主的右边呢？对不对？很多想法。 包括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，他有自己的想法呀。所以跟随耶稣的门徒有各自的想法啊，但是他们在十字架面前全部的软弱，全部跑了。耶稣定十字架上，彼得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，这个大门徒，其他的门徒都不用表现了啊，写起来我估计有的可能还不如彼得呢，就不记载了，不记载了。只有约翰一个人站在玛利亚的旁边，所以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，门徒们做鸟兽散。可是门徒们怎么突然几天之内就一下都回了，而且复兴起来了？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了耶稣的复活。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们都奋兴起来了啊！然后当时等候圣灵的降临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，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啊，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就讲起神国的话来。然后这个彼得就讲到，就三千人信主，然后有了人类历史的第一间教会，叫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被建造起来了。你看这门徒的生命的改变，你的生命改变一定是有一个契机，一件什么事情使你改变？你不可能的时候睡大觉就能够改变。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耶稣复活了。耶稣来到他们祷告的惧怕的门啊，那个房子里面，门没有开，耶稣进来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他们看到主那个形象完全的改变，就像登山变相似的形象，那就未来我们就那个形象，那就是一个荣耀的形象。所以他们那天看到，哇，主真的复活了！主说的话说：“我要被钉死，我要被埋葬，我要死里复活，全部兑现。”所以他们就完全的看到了这个永生的盼望，他们就跟从耶稣基督，所以他们就奋兴起来啊，四处为主做见证。最后一个一个的为主殉道啊，为主殉道，只有约翰是没有为主啊，是活到这个老啊离开的。那这个其他人全是被钉死啊，被砍头啊，啊这个被倒钉十字架呀，全部为主殉道了。但是感谢神，这一代使徒为主做了最美的见证，他们不仅写出了圣经，他们也建造了教会，他们也成为我们今天众弟兄姊妹的榜样。所以因为咱们看到了耶稣的复活，现在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患难中你祷告，你如果看到耶稣今天就站立在你面前，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啊，耶稣会对你说愿你们平安，耶稣对圣经里所门徒说的话都是对你我说的，愿我们平安，在患难中平安。今天我们在纽约，如果我们这些离开这个世界中，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，我们就没有惧怕。为什么美国人不怕？他们不戴怕，他们很多都不戴口罩啊，有的他们有信仰嘛，有信仰嘛，所以他们不太惧怕啊。当然还是要防备啊，上帝让你在这样的时间你还得传福音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的，我们从这些的看到这些的啊，看到历史的事实，耶稣基督复活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否定耶稣复活。据说斯大林曾经下过功夫想否定耶稣的复活，他派了七十几个这个考古学家来到了耶路撒冷这个附近啊，来考古看看耶稣，找到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。结果呢，我跟你讲啊，七十多个就回去三个都不回去了，因为找不到证据回去被杀嘛，所以就那三个回去了，真的就被砍了啊，被枪毙了。所以这个其他的都跑了，因为他找不到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。今天全世界的科学家考古学家没有一个找到了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有耶稣复活的证据。第一个从旧约上帝的预言，第二个从耶稣复活的那一个一个的步骤，那个改变啊，空的坟墓啊，我们看到这个门徒们的改变。而且在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在写犹太古史的时候，他也记得拿撒勒耶稣死里复活，不在坟墓里边啊，不在坟墓里边。感谢神，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，哈利路亚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安慰。第三点，我们看到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永生的盼望，你们感谢主。所以最近啊，这个看到了美国啊，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死亡的人已经一万多了，那么我相信这个数字还要增加。那作为他们死难者的家属，何其的痛苦啊！还有武汉那么多，很多的数字我们都没有拿到确切的数字。那有的说武汉死了十几万啊，有的说武汉死了七十几万，有的政府只说武汉死了几千人。 那究竟不管多少，我想死难者的家属是极其的悲痛的。一个外亲人就走了，有的一家家的就不见了。那我们今天一个人，所以我的父亲母亲离开我，我痛苦了很久，而且他们都是年老了，90多岁了离开我，我都受不了。那如果你看今天瘟疫，很多年轻人亲人、丈夫、妻子、父母、儿女就不见了，那该多么的痛呢？那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这个死亡呢？今天我们在复活节，在基督的复活里，我们找到了答案。我们教会有两位同工啊，两位同工的母亲都离开了我们，就在这一个礼拜之内，一个活到93岁，一个活到87岁。尤其我们那个87岁那个93岁的不太来我们教会啊，这个儿子媳妇儿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，这个87岁的是我们的执事，他这个87岁这个老姐妹。哎呀，我现在每一天我一祷告，我就闭上眼，我会想到她的音容笑貌。那老姐妹是每个主日崇拜都是最早来的，她参加主日学，打扫卫生，有时候在门口做招待，永远的微笑，永远的笑脸面对每个弟兄姊妹。然后礼拜三的祷告会，礼拜三祷告会很多人都忙就不来啊，老姐妹87岁风雨不误来到礼拜三的祷告会。所以他离开我们，我们很痛啊，很痛啊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感谢神呢，我们有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。我们看一段经文，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，耶稣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”这话你信吗？耶稣说了这话你信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信这话吗？我相信。我89年被通缉的时候，我就怕死啊，我就怕死，没有一个人不怕死的，我也怕死嘛，我就逃嘛，我就往北方逃，人家往南方逃，往北方逃。我逃的时候，我信了耶稣啊，我信耶稣最能够最感动我的就是耶稣的死里复活啊。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神的爱啊，因为弟兄姊妹的爱，当然我们这都有，可是很重要的是我能够相信他的，就是我不相信人会死。从我的主观观点，我怎么相信人怎么会死呢？然后死了就一了百了了吗？绝对不是的。不管任何一个宗教都告诉基督啊，人是灵魂不死的啊，人就是肉体没了，灵魂还活着。当然我们没有到那个未来世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，但是我们从哪里看到？我从基督教的信仰能看到。所以那些耶稣说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哇，这个对我来说当时真的是一个盼望啊，信心啊。我想太好了，我如果信了耶稣我们就复活了吗？对不对？我死了以后他把我抓到了，给我枪毙了，我就复活了，我就复活了，我三天以后就复活了。复活以后我就去北大，我坐在我们教室的后边啊，想念同学们嘛啊，他们一回头看见我，我吓死他们。感谢神，你看那时候那想的多有意思，对不对？我因为神真的给我们复活的盼望，所以让我们不要太忧愁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3节，我们看到第17节，我来读啊，弟兄姊妹来看我们屏幕上的经文。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在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间，因为主必亲自的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。所以你们当用这话彼此劝勉。 Amen。 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神的话何等的宝贵啊！你看这里面怎么说？说那些在主里睡了的人，这里边一用了三次的睡，这个睡呢，睡就会醒，对不对？死了就死了，死了就不能活了。这个睡，刚才我们讲耶稣那个死啊，耶稣是胜过死亡权势的。那我们基督徒的死，那个不叫死，叫睡了啊，睡了就会醒。那我们耶稣睡了三天呢，在阴间，但是耶稣就复活了。那么做神的儿女，我们睡了，我们还会复活呀。所以呢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忧伤，我们是有指望的。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？是因为耶稣带给我们的指望。我们相信一个，因为圣经应许我们，凡信靠他的，就与他联合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，我们既然在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，在死的样与基督联合啊，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死在基督里边啊，基督也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在死上与基督联合，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。所以这个联合，如果我们不与基督同死，我们就不可能同复活。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将老我就死掉啊，完全的死掉。像保罗说，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与基督同定了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，你还会忧愁吗？你还会惧怕吗？即使我们现在工作没有了，即使我们现在收入减少了，即使我们现在每一天关在屋里边，宅在屋里不能出去啊，我们还是很喜乐的。但是你知道，真的这个世界啊，没有主啊，这个关你一年呢、啊，你真就关疯了。我今天看一个资料啊，说休斯顿啊，有一个警察局的资料，在一天之内，犯罪是零，因为人们都不出去了，外边都有瘟疫，谁也不出去了，对不对？抢劫是零，不敢抢啊，那抢就把瘟疫的那个抢，你抢一个东西里边带了一个病菌的、病毒的，那你不就糟糕了吗？所以强抢是零，那这个瘟疫强这个强抢犯罪强奸都是零，因为他这个都传到自己的身上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警察局接到的这个最多的是什么？夫妻打架在一天8万多，全市有8万多家庭吵架，你看到没有？你警察都处理不过来，为什么呢？关在家里边，男的不能上班，女的不能工作，不能会友，不能逛街，然后两个人你看我看你，一句话都不好，就因为大家心情都不好，这个火就出来了，就吵架。还好我们丰华教会他没有夫妻吵架的，起码吵架没告诉我，那我现在我没有接到他们吵架的，我就非常的感恩。还有我告诉弟兄姊妹，瘟疫到现在了这么久了，我们丰荣华华夏教会，我们从纽约到洛杉矶，到华盛顿，到澳大利亚，到新加坡，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被感染啊！因为我们是最早开始网络崇拜的啊！我二月底我们就开始网络崇拜了，很多人说我没有信心的，很多人说哎，张牧师没有信心的，他们已经停了。我说怎么停了？我们从来没有停啊！因为圣经说不能停止聚会，我们是转换一个方式，我们用网络来崇拜，保护弟兄姊妹的安全。而且我打电话告诉各位，赶紧停网络，我们在一起来聚会，不要弟兄姊妹放在试探中。你知道今天美国统计说在什么地方传染最多的吗？你知道吗？弟兄姊妹告诉我，三个地方：第一个老人院，第二个监狱，第三个教会。韩国最早也都是教会，当然那个不是真正的教会，那新天地。美国也是有一个牧师就是不停啊，他说他祷告，他说方言，上帝就给他。啊，让他聚会，结果现在被罚了，他们教会有重的，他被罚了7000美金，啊，还要他坐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儿，我们要不要把弟兄姊妹放在试探中？我们做牧者的保护，所以你牧者你要有智慧来牧养羊群，要保护羊群呢，你不能把弟兄姊妹放在病毒的试探中。可是我们在家里面感谢神。过去弟兄姊妹，我跟弟兄姊妹分享，过去我一个礼拜我就讲一天道， 礼拜天我去讲道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出去布道啊，但是现在我天天讲道，对不对？我一二三四五六天，我一个礼拜讲七天道，所以我听的人更多了。你看上网都几千人，我们教会就几百人吧，每个礼拜天我准备一个礼拜讲到几百人听，那现在我在网上几千人在听啊，甚至传网传到更多的人。那我这个张伯立个人空间，我才短短的一个多礼拜吧，我不到两个礼拜的这个直播，我那里边就四五千订户了，我们就每一天点击都几万人啊，感谢神啊。所以他们可以在这听神的话，所以神的福音不因为瘟疫被拦阻，神的福音不因为环境被拦阻，神的福音不因为我们这个不能够去教堂被拦阻。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传福音。如果我们愿意，我们通过网络，通过电话，通过微信，通过所有的没打电话，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传出去。你现在你看，你给纽约的弟兄准备传福音，很多很容易信主的。好多人告诉我，我今天接到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给我说，怎么说？他说的话大概意思就是给我留话，他就说这个瘟疫到来，请这个你告诉我上帝什么意思啊？说请你这个传道人给我开示啊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告诉我这个启示究竟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就用什么话安慰他？这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个时候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。所以你就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论到主里睡了的人，如果他没有在主里边，他现在面对危险，赶紧向他传福音。他受洗了，他在走，他就睡了。他就不是死了，他就睡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神必先，就是因为号筒吹响，号筒吹响就是启示录讲的第七号，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，所有的死难者都会复活，那大海要交出死人来啊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到空中与主相遇，死了的先复活啊，先复活。然后这些弟兄姊妹不要担心，我们亲人走了，我相信我们在天上。所以我始终有个信念，我二三十年我不能回国，我见父母很困难，我们在香港跟妈妈见过，跟爸爸都没有见过，那我怎么能见他们呢？我始终相信有一天我在天上会见到我的父亲，见我的母亲，见到所有的天门那些死难的人，我会见到他们的。只要他们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能够见到他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好好的传福音，好好的传福音。所以我看到复活带来给我们盼望，你们，因为我们今天的日子在世上我们都会过去的，但是我们的伟大的神给我们这一个复活的生命，他就给我们最美的盼望。就像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四节说，他是我们的父神，照着自己的大怜悯，照着神是怜悯我们的神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重生了我们。你看多宝贵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彼得这个三次不认主的人啊，讲这话被圣灵充满，悔改了，上帝的灵充满他，他讲的话都是神让他说的话。他说他照着他的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使我们有永活的盼望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可以得到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如果你谈到基业，犹太人最懂。因此我们今天地上的这点基业算什么呢？我们一套小房然后我们有两个存款，这不算什么。但是现在你要把财宝存到天上，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，我们看看世界都过去了，在永恒的基业里边我们有份，这就是上帝给你的不朽坏，不凋残然后呢不玷污。地上的东西都会朽坏的，我们地上的房子会过期的，对不对？食物会过期的金钱也会过期的，什么都会过去的，连国家有钱都会不见的。但是我们天上存留的是永远不朽坏，不玷污，不凋残的，就永远的基业，就是耶稣在天上永存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走就为你们预备地方，你们不要忧愁，不仅预备地方，今天也把最好的留给你，就是保惠师，圣灵保惠师留给你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不要惧怕啊？感谢主。所以我讲一个小故事就结束了啊。这个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伟大的先驱者马丁路德，他也遇到了一个瘟疫，就是当时西班牙的黑死病。欧洲这个黑死病席卷欧洲，那时候教会怎么办呢？那教会就是帮助那些苦难中得病的人啊。那个时候他们还不会戴口罩啊，还没有，所以传染人很多。那马丁路德就把家门打开，就接了好多得病人到家里边，为他们祷告，给他们带来安慰，给他们读神的话。那当时他是很危险的，对不对啊？结果他的女儿就感染了，14岁感染了这个病毒。在他临死的时候，马丁路德给他女儿祷告，他说：父啊，我深爱我的女儿，但是愿你的旨意成就。马丁又问女儿说：你想与我在一起，还是与天上的爸爸在一起？女儿回答说：阿爸，愿上帝的旨意成就。在他女儿的安息礼拜里边，马丁路德见证说：我的女儿终有一天会起来，像明星般照耀黑夜。我一方面感到伤痛，但另一方面却是无比的平静安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遇到这些事情，我们会平静安稳吗？我们离开这世界，好像我们的人生结束了。但是从圣经来看，我们的人生没有结束，我们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在永恒中。所以我们有盼望的一群人，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：我去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啊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，信我从死里复活，死里复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相信神，我们人生才有盼望。所以像圣经所说的，基督若没有复活，我们信的是枉然的，我们仍在罪里边。但是基督复活了，哈利路亚！那个基督不仅复活，也让我们相信他的，也和他一同复活。所以我们不丧胆，我们外体虽然朽坏，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所以保罗说：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愿复活节成为每个弟兄姊妹的安慰和盼望，成为我们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的出路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在这复活节的时候是你信耶稣最好的时候。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，你愿意打开你的心，像30年前的我一样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请你跟我祷告。如果你弟兄姊妹，你心里有忧愁有重担，或者你还在疾病中，还在患难中，在恐惧中，你也跟我祷告，让神复活的主进入你生命中，把属天的平安带给你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，让我们相信他的人，虽然我们生命离开，我们也可以一同复活。主啊，我们在这时候为那些在苦难中的人祷告，为纽约，为全世界在瘟疫的威胁下的，为瘟疫这个疾病搅扰下的，威胁下的那些被死亡威胁的人来祷告，耶稣赐给他们最美的救恩，赐给他们属天的平安，也赐给他们死里复活的确据。说让我们今天相信你，说我们这是看到主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家，安慰那些死难者的家属，也让他们和我们一样的喜乐和有盼望。因为论到嘴里睡了的人，我不愿弟兄们不知道，免得我们忧伤。因为相信主耶稣必将他们带来，让我们可以在空中与主相遇，与我们的亲人相遇。现在主也祝福今天愿意接受你做救主的每一个你所拣选的儿女，打开他们的心， 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你是他们生命的主，让他们一生一世跟随你走永生的路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唱着诗歌，因他活着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。